常年期第一周星期四，怜悯和抚摸。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一章40-45节。有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，跪下求他说：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。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就伸手抚摸他，向他说：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赖病立时脱离了他，他就洁净了。然后耶稣严厉警告他，立刻催他走，并向他说：当心，什么也不可告诉人，但去叫司祭检验你，并为你的洁净奉献梅瑟所规定的，给他们当作证据。但那人已出去，便开始激励宣扬，把这事传扬开了，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进城，只好留在外面荒野的地方。但是人们却从各处来到他跟前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看到一个可怜兮兮的赖病人呐，大发怜悯的心，我想还是比较容易的，流几滴眼泪也容易，那么捐点钱也不困难。但是如果要你伸手抚摸他，可能就不容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抚摸呀，关键是看它代表什么。如果按照咱们今天的这个医疗技术和防护措施，以及今天的医学知识，你知道抚摸一下不会被传染，我想很多人都敢抚摸。但是假如这一摸会将整个的你牵连进去，你还敢摸吗？那就是说，假如你这一摸会把你摸成赖病人，即便是你不会不被传染，但是大家都认为你已经被传染了，你还敢摸吗？事实上，赖病在当时啊，就是在耶稣的时代，就是这种情况。凡是与赖病有接触的人，你马上会被人认为你沾染了赖病。所以这里的赖病啊，它不单是一种病，它代表一种符号，一种与大家为敌的符号。啊，谁但敢抚摸这符号，就是与大家为敌，大家都会有异样的眼光看你，将你看成另类。这就好比今天呢，人们对同性恋、艾滋病、恐怖主义者的看法。假如是在教会中呢，我们还可能加上教会方面的疾病，比如各种异端分子、劣教分子，或者大家公认的罪犯。当然有些符号啊，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就比如说，今天的赖病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人人喊打、被整个社会都抛弃的赖病了。今天的赖病应该是同性恋、艾滋病、恐怖主义者，或者还可以再加上其他的。因为谁一旦被确定有此等疾病，马上就会被众人歧视、鄙视，将你看成坏蛋和瘟神。我想这是真正赖病的意思。那么咱们下面还要默想，就是赖病到底还有什么内容，它在我们身上代表什么，主耶稣是如何医治赖病的啊？这个耶稣的医治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意义？首先咱看赖病代表什么。赖病啊，它代表没有慈悲，代表冷漠无情，它代表众人的歧视、偏见和敌视，也代表众人的唾沫星子。在古时，赖病人最可怕的就是你会被社会抛弃，甚至连你自己最亲的人也要抛弃你。为什么？没办法。所以赖病象征着一个没有慈悲的世界，身患赖病者将被孤立到一个听天由命、自生自灭的旷野和孤岛上。其实赖病就代表我们这个世界的阴暗面，并且是无法避免的。就是在今天科技长明的时代，赖病现象依然存在。因为赖病是来自人心，身体的赖病可以医治，人心的赖病呢？人心的赖病就是人心的冷漠无情、偏见歧视、自私自爱。 这才是造成赖病最可怕的原因。身体上的赖病可怕，但是心灵的赖病更可怕，人心永远比身体可怕得多。赖病是身体的这个神经末梢坏死，这个可怕，但是人心的良知良心坏死不更可怕吗？身体腐烂可怕，还是无法与人心的腐烂相比。同样的，你身体的疾病传染比较可怕，但是罪过不传染吗？在赖病中最令人害怕的可能就是传染。其实一个被赖病捆绑的灵魂的传染要比肉体疾病的传染可怕得多。这就是罪恶的团体幅度。咱们回想一下每个人，咱们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，咱们哪一个罪和毛病不是被别人传染的呢？基本都是。任何罪过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任何罪过都在有形和无形的祸害着周围的群众。首先咱们害的应该是自己的近人或亲人朋友，那其后呢就是某些特定的对象，有些呢就是彼此残害，互相传染。你比如吸毒的和贩毒的，我先吸毒，后来再贩毒，再吸再贩，彼此伤害。所以说福音的赖病代表啊，人类被邪恶捆绑的事实。这福音中的赖病，人类单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没办法根除赖病，抛弃和隔离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。要想彻底的治好赖病，罪恶的赖病，唯有天主。身为天主的耶稣基督降生成人，就是为了治愈人类的疾病，那么将人类从被赖病捆绑的世界中拯救出来。那么耶稣的医治是怎样的呢？第二，怜悯加抚摸。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就伸手抚摸他，向他说，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这个怜悯的心就是慈悲的心，但是光有慈悲的心，这个完整的慈悲后面还得加上伸手摸他。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动了怜悯的心，我们不敢摸，我们光有这个眼泪没有动作。暴力驱逐和隔离的方法是不能根除赖病的，因为要想医治的不是身体，而是灵魂人心。赖病的根是人心，要想彻底根除人心的邪恶，只有先仰赖天主的慈悲。慈悲是天主的大爱，是全知全能全美善的总称。只有让天主的慈悲充满人间，充满咱们每个人的心，才能使赖病彻底消除。慈悲是天主圣神的爱火，能够炼净一种的邪恶。就像若翰希哲说的，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。圣神就是天主的爱火，唯有天主的爱火才能够洗净我们人心的邪恶。天主的爱火是如何洗净咱们人心的呢？耶稣的慈悲抚摸。主耶稣以十字架上钉痕的双手，他抚摸人的心灵，人心才能痊愈的。所以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就伸手摸他。这句圣言呢，非常美，必须要在十字架的光照之下才能完全显露其真意。耶稣的抚摸可不是简单的抚摸，他的抚摸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只有十字架上的代价才能洗净人的罪恶。因此慈悲的意义就是怜悯加抚摸。慈悲不是光简单留点爱心，留点眼泪，或者施舍一点钱。真正的慈悲是要受苦和牺牲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害怕受牵连，是爱到底的爱，爱到十字架上的爱。其实有的时候给点钱，给点吃的，这是啊最简单的爱了啊。那个爱是什么？爱是受牵连，那才是真正的啊爱的，不怕受牵连。这样的爱才能战胜偏见、歧视，战胜冷漠和怯懦。每一位基督徒的目标是这样的爱，是十字架上齐全的慈悲之爱。那是基督为人舍命的爱，是我们每一位教友一生前进的方向。因此啊，今天的福音要挑战我们的这两个字很重要，怜悯还得要加抚摸。 身为基督徒，咱们只有怜悯的心情不够，还必须要有行动上的抚摸，这才是真正而完整的慈悲。慈悲不是道理，不是理想，也不是感动，而是实地的爱的行动，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一生的坚持。说到这里啊，我有时候虽然他是神父啊，有时候我也是很惭愧的。比如有的时候我可以爱人，比如给人家点钱，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发现，当我给别人钱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用钱来怜悯别人的时候，实际上自己还有一种私心，就是给了钱以后不用去啊，就是说麻烦自己，这是不够的。那么咱们看如何具体的去实现这个慈悲，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耶稣医治赐给了啊我们征服世界的希望，但是慈悲不是游戏。耶稣对那个治好的赖病人说，当心什么也不要告诉人，但却叫司机检验你，并问你的洁净奉献梅瑟所规定的，当作证据。那么我想这句话就是让告诉我们，慈悲不是游戏，好像一副手什么事都解决了，没事了，那咱就一天天来副手看图像吧。那只是一个，如果是神恩的话，只是一个方法啊，只是真正的还要背十字架，不背十字架是没有道理的。如果那是样，主耶稣就不用死在十字架上了。医治人类赖病是主耶稣和他的教会一直到世界末日的大工作，所以任何凡是将得救游戏化、魔术化、奇迹化的说法和做法都不是基督的教导。基督所教导的是一切都需要慢慢来，按部就班，因为慈悲是循序渐进的，在忍耐与等待、包含与宽容、痛苦和牺牲中慢慢医治人类的赖病啊，慈悲有一点就是要等待。首先我们要改变的是一个赖病的偏见文化，其次再让慈悲成为人类的主本文化。首先要如何那什么呢？首先咱们就得要抛弃偏见啊，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那些比如说同性恋啦，或者看人家那些赖滋病患者了，或者看那些恐怖主义者给加上这个名，所以的啊，或者是咱们天主教会里对异端的看法，对教派的看法，一说异端都是坏蛋，这个是啊，不要这样。异端是不好，他会坏人，但是异端者不一定都是坏蛋，有可能他们也是好人。我们要承认，虽然我们心中都有慈悲，咱们需要谦卑的学习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心中往往有自私、偏见和冷漠，并且往往还要胜过我们心中的慈悲。因此我们需要谦卑的求主给我们力量啊，加智慧，慢慢以心中的慈悲战胜自私，以温暖战胜冷漠，以忏悔战胜失败，还要以基督的信，对基督的信赖去战胜赖病背后的邪魔。我们相信邪不胜正，天主必胜，慈悲必定战胜冷漠，这是我们的信念。还有啊，就是从小事上做起，练习慈悲，摒弃偏见和歧视，实践基督的爱德。当然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求主给我们大力量，来一次突破性的战胜大困难，像大明阳神父一样勇敢地走向那座被人抛弃令人恐惧的死亡之道。不过这里必须要有圣神的特殊带领，即是特殊神恩。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慈悲需要英号的行为，担任此职务的都是圣人。不过英号式的慈悲不是可以随便乱模仿的，因为圣人们的英豪圣德是天主给教会的礼物，是刺激我们，给我们战胜世界的希望和力量。我们的教会就是在圣人的陪伴中前进的教会。圣人圣女们是基督同行的标记，是圣神临在的证明。只有圣人圣女们才能够完整的给我们见证慈悲，见证圣神的大能。光是有神恩性的见证还不够，因为圣人圣女们才能真正的见证那个天主的大啊慈悲。所以咱们求教会给我们更多的圣人圣女。我们祈祷，主耶稣，愿你慈悲的双手医治我满身的赖病，赶走我的冷漠和偏见，驱走我的自私和怯懦。求你在我心中注满你的慈悲，求你派遣圣神给我力量，使我成为你慈悲的证人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 阿们。